好，听众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聚会的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八章还有第九章哈。好，我们首先把这个启示录的第八章一到五节一起读一下。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好，我们来看，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然后当他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啊，这时候呢说天上发生了静默啊，就是默不作声哈，默不作声。天上发生了静默又有半个时辰啊，又有半个时辰。当第七印被羔羊被耶稣打开的时候，天上所有的天使天君啊，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四活物都不说话了。啊，都不说话了，这是静默的时候，啊，这就是天上。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地上呢是喧嚷，人照样在做着自己的那些恶事。天上为什么静默？因为天上的是知道上帝的旨意的，知道接下来呢要有很大的事情发生的，啊，所以他们是静默的。第二节，然后呢，我看到七个使者在神面前站立的七个使者。然后有七只号角被赐给他们啊，七只号角，七只号角。第三节啊，这个号角呢就好像什么打仗的号角，吹号，吹号之后怎么样，军队就要来了啊。然后接下来你也知道降灾嘛，那降灾也是上帝的军队啊。第三节，并且另一位使者来站在祭坛前，手拿着金香炉，有极多的香赐给他，为了让他献上众圣徒的祈祷，在宝座面前的金香坛，金祭坛，啊，金祭坛，有拿着金香炉。在摩西律法当中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哈，在摩西律法当中呢，在至圣所当中有金香炉，还有什么？还有约柜，啊，都有哈。所以说，你看这里。还有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怎么样，当香炉被倒在地上的时候，地上什么闪电雷轰，然后当天上的约柜打开的时候，地上有什么闪电雷轰地震，是不是？你要注意这里的联系啊，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地面也与之对面发生什么事情啊。第四节，并且呢香的烟带着众圣徒的祈祷啊，从这个神的使者手中呢上达到神面前，且使者拿着香炉充满祭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啊，这火祭坛上的火一下倒在地上，地上就有灾祸了，什么雷声、大响声、闪电、地震啊。启示录让我们注意，地上发生的事情是由天上决定的。我们之前讲过约伯记哈，地上约伯所遭遇的事情是由天上来主导的啊，在今天也是啊，地上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在天上主导啊。接下来呢，伴随着七个天使所吹的七支号，然后降在地上的这些灾难啊，这里倒到地上的火呢，就是后边说的倒往地上一倒火，地上就有什么雷声、大响声、闪电啊。具体有什么内容呢？就是接下来那随着七支号吹完了所伴随的一些灾难，就是具体的内容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哈第七印揭开之后的这个七个天使吹的号降的一些灾，跟十五章你看讲的什么七位天使掌管幕后的七灾啊，神的烈怒在这七灾中发尽啊，然后呢有一个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的大怒的七个金碗赐给那七位天使。 然后呢，七位天使呢，把那七个碗，你知道，从十五章开始倒到地上，然后又记载了有七灾，对吧？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你需要注意启示录当中和这个七号啊，吹完七号有七场灾难，还有怎么样，有七碗也有七个灾难，对不对？我听见 大神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你仔细去看一下整个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当中什么七，启示录当中的七印啊，七号啊，七碗啊，它中间是有联系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去看后边这个七号和七碗，这个七号和七碗很多时候你去对一下，它里边内容都是一样的，有些许不同，但不是说相反的内容，而是说可能侧重点不同。其实这个七号和七碗它们之间并不是像你从表面上看到的，哎，可能这是先发生的七个，那是后发生的七个，不是，它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重点来讲同一件事情。其实你看一看这个七号和七碗，其实它应该是在讲一件事情啊。你仔细看降那些灾吧，它只是侧重点不同，但是里边的灾你看按顺序来，它顺序都是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启示录这些意象，尤其这个七号跟七碗之间这有关系的意象，它的重点不是说具体时间是不是一件事情，是不是先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其中所强调的它的细节，重点是其中所引申出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启示啊。其实你要注意哈，无论这里的启示录当中这些预言这意象啊，它在约翰那个时期其实已经应验，今天仍在应验，然后到末日的时候要全部应验，耶稣来了要全部应验。其实你不要把它看成过去的事情，它是过去现在将来充满末世的事情，末世就从耶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这里啊。所以说呢，这些呢为什么在启示录当中被反复强调，而且标上一个七，表示它会完全应验，充满整个历史，并且最终要彻底成全。就像第十五章说的，神的烈怒要在这七灾当中发尽啊，发尽。然后你看哈，这一次呢再次强调，这香炉里盛的香就是众圣徒的什么祈祷啊。你看第六章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有为神之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啊，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这些人呢呼喊着主，圣洁真实的主，请求主为他们伸冤，但是那时候还不行，要等到白衣赐给他们，又说还安息片时，等着与他一同做仆人，和他的兄弟也按他们的数目被杀满了数目，对不对？到那时候，当这件事情成全之后，神会审判这世界的人啊，审判这世界的人。而且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些圣徒的祈祷是祷告什么呢？是不祷告啊，神呀、啊、神呀、啊、是人呀、啊、多多包容啊，不是的，就要求伸冤嘛。到这时候呢，神就会按着圣徒的祈祷，圣徒呈到神面前的这些香，然后伴随着七个天使所吹的号，有这样些大灾难降在地上，来报这些神的仆人身流血的冤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启示录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层面啊，它的很多的预言是在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在应验啊，而且不是一次应验，你可以说多重应验啊。因为圣经是给每一个时代的书，给每一个时代的教会，你会发现启示录的预言当中有很多在旧约、但以理书一些结束当中都有，到耶稣也讲过，到启示录还有。圣经是跨越每个时代的，在每个时代都有意义。如果这启示录只是在约翰那时候有意义，那它就不叫完全的启示，那对我们今天没有意义了吗？不是的 他对每一个时代，耶稣在来之前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教会都有意义。对，好，我们来看接下来读这个第八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
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七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巨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大家注意听。说的七位有七只号角的使者，他们准备好了，要吹号，要吹号了啊！所以说呢，你要注意接下来这个七号跟这个十五章之后那个七碗的联系，都是降灾，都是七。你看到，它其中这灾难是有联系的，啊，都是往地上倒，是不是？第七节，其实你可以看作启示录的这里边这些经文啊，它在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啊，它不同的意象实际上在讲的是相同的事情。第一节第七节，然后第一位吹号，有冰雹和火掺杂在雪里，啊，注意哈，冰雹、火还有什么还掺着雪，表示要流血啊，被丢在地上，地上三分之一就被焚毁、焚烧毁灭，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焚毁。一切的青草也被焚毁。在第七章哈，说得很清楚，在印了神众仆人的额以前，地与海和树木你们不可伤害，是不是？在每一个世代，属于神的人，真正得救的，真正认罪悔改重生的人，被彻底拯救出来，确定人数之前，地与海并树木不会被伤害。啊，等到神的众仆人的额上印上印记，这该得救的得救了，该悔改的悔改了，然后呢，灾祸就会降在那些，就会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以及地上的树木和青草，对不对？如果呢，你往旧约去看，这启示录的七灾七碗跟埃及的十灾，它本质上是一样的，七啊十啊，它完全数字，对不对？就是时候到了的时候，上帝在每个时代做完他的工作，他印了众仆人的额的时候。然后他要惩罚降灾那些不敬畏他的列国，将会有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惩罚。我再说的通俗易懂一点，你会发现这些灾有些中国人叫什么天灾，对不对？往后面那些叫什么，如果中国人能听懂，叫人祸。后面那些什么从地底上上来的脸，长着人脸，是不是啊？那不都是人吗？啊，说是蝗虫，说是骑马的，那不都长着人脸吗？对不对？所以上帝每个时代呢，惩罚这些不信的列国啊，也包括假基督徒，他是有办法的啊。在真正的教会建立，该得罪人得救之后，上帝有办法惩罚。出埃及记第九章啊，那掺着雹与火掺杂的那些啊，那些雹打碎了埃及啊田间一切的牲畜菜蔬，打坏树木，对吧？然后说从埃及建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在每个时代都会人都有机会感受到，哎，怎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对不对？ 这叫多重应验。这些灾祸呢，无论是所谓的天灾或者人所谓的人祸，你会发现它会摧毁这地上这些不信的、不悔改的有受印人，他们一切所拥有的，包括他们的生存环境啊、谋生的环境啊、所拥有的财产，甚至会夺去他们其中一些人的生命。但是呢，只是夺去一小部分，这就是神降灾报应的刚刚的开始啊，刚刚开始。第八节，第二位使者吹号，如同火烧着的大山被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且死了三分之一海中的受造物，就是那些有生命的，和三分之一的船也被损毁了。看启示录十六章，那七晚当中的第二晚是不是也是这样？是一样的。打鱼的嘛，海在过去是干什么呢？海指的是打鱼谋生的。还有什么？船是用来往来做生意的啊，做贸易的船嘛，代表的生意来往，代表人的谋生行当。那这些给你摧毁了，是不是？是不是每到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相关的新闻啊？你就会看到，哎，怎么这世人感叹，这，我不说了，你自己能明白啊。第十节，然后第三位使者吹号，从天上落下来被烧着的极大的星啊，灾难一个比一个大，好像火把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啊。这星的名字叫阴沉，且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许多人死了，因为水，因为他们变苦了。当然你可以说人喝的水，对吧？反正夺取人的性命嘛，污染也好啊，或者是你吃喝的那些啊，我就不说了，在这个国度当中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也好啊，它是慢慢可以夺取人生命的啊。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你注意属人的含义啊，这个阴沉哈，你查阅旧约里边关于阴沉，它主要指苦毒。苦毒这个词的意思是剧毒的意思。在圣经当中啊，阴沉指神对罪人的咒诅和惩罚，以及犯罪之后所遭受的痛苦和苦难。它可能并不是像你表面上，可能它的意思绝不仅仅指啊，你喝了不干净的水，然后你挂了，你犯罪上帝惩罚你的时候，你过得好像度日如年，你过得好像很痛苦，对不对啊？在苦难当中被折磨，最后慢慢的死去啊，是不是有啊喝阴沉的感觉，对不对？你看这耶利米书嘛啊，叫阴沉给他吃啊，叫阴沉给他吃啊，苦胆的窘迫，对吧？阴沉就是苦难，你犯罪所遭受的苦难，上帝对整个世界那些外邦人和假基督徒的咒诅，阴沉。我们从前在不信耶稣没有悔改的时候也活在阴沉当中啊。而且你看列王记下啊，在圣经当中啊，这个洁净水源啊，撤掉这个阴沉啊，撤掉罪恶，饶恕罪恶，这叫阴沉。然后呢，如果没有饶恕，没有洁净，那就是上帝的咒诅。这个呢跟启示录当中第三晚啊所降的灾祸一样。启示录当中七晚第三灾说的什么？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里面，
江河与众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你的判断义灾成灾。
好，无辜吗？活该，因为你抵挡基督，不接受真道，逼迫教会，受苦是活该的啊。这些人呢，这些世人呢，他们抵挡基督并他的真理，迫害他的教会，杀害他的圣徒，他们就要为他们所犯的这罪恶接受这阴沉之苦，让他们承受极大的苦难，好像不停的在喝苦水一样啊。最后啊，然后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嘛，也有这样的嘛，埃及的水变成血啊，埃及人就厌恶吃这血，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流以色列婴孩的血啊，这就是上帝的报。十二节， 然后第四位使者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和星辰的三分之一以及他们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被击打了，你可以说这是耶稣马太福音24:29所说的，那些灾难过去，日头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对不对？击打日头、月亮及众星，其中第16章日头考人，对吧？阿摩斯书5:18，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降灾惩罚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啊，撒利亚书14章，啊，黑暗的日子。另外呢，你也可以理解什么呢？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时候会出现黑暗的日子，啊，有邪恶的掌权者，有恶势力兴起来，让全世界的人不好过，啊，就是这些，啊，上帝惩罚这个世界，惩罚这像埃及人一样这普世的人，有很多办法嘛，天灾嘛，对吧？还有什么人祸，都可以，都可以，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8章13节到。第9章5节，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
好，我们来看，你看这个第8章13节到第9章5节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这些灾难针对什么人？唯独要伤害额上什么没有神印记的人，外邦人假基督徒，真心的不会被伤害啊！一起听哈，13节，我又看见且听见一只鹰飞在空中，以极大的声音说：祸灾，祸灾，祸灾！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啊，祸灾，祸灾，祸灾，啊！来自那三位天使即将吹的号角，就是剩下的号角，啊，啊！所以说，你看嘛，祸灾，祸灾，祸灾，是不是后边有三样祸，对吧？然后天使在圣殿里喊什么？圣灾，圣灾，圣灾，啊！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对吧？这就有祸了啊！这个剩下吧，是三位天使所吹的。三个号角，就是这七灾当中的剩余三灾，啊，剩余三灾。我们看第9章1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坠落到地上，且有无底坑的钥匙被赐给他。9章11节，我说的很清楚，无底坑的使者做他的王，啊，行路12章呢？天上的大红龙，对吧？拖着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在天上被摔下来，虎蛇就是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的，啊，无底坑的使者，然后呢，无底坑这位使者他的重差役将被在这号吹响之后被放出来。所以我们看启示录20章，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无底坑呢，有时候会打开，有时候会关闭，啊，有时候关闭。也就是说呢，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啊。然后你看启示录12章哈，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间不多，就愤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然后魔鬼呢和他使者呢要把愤怒撒死，发泄到这个地上。那基督徒那真正有神印记的伤害不到啊，那不让伤害，那怎么办？那就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有个大营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 祸灾，祸灾，祸灾，啊，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食物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啊。第二点，他开了无底坑，有烟从坑里往上升，好像大大火炉的烟，且日头和天空都变暗，因着坑里的烟。阴间哈，不说北方的天使，不用锁链把它锁在这个黑暗里。啊，其中的十一章呢，有无底坑上来的兽，啊，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啊，其中二十章呢，古蛇撒旦从无底坑被释放。啊，无底坑被释放。这是提到呢，当这一幕展开的时候，天空黑暗，世上有什么样子你能够想象得到？啊，人之间的战争，国之间的战争，黑暗来临，黑暗的时刻来临。啊，第三节，来往上讲。从烟中来了蝗虫到地上，且能力必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你要注意哈，蝗虫啊，在出埃及记里边也有啊，蝗灾嘛。蝗虫什么特点？所到之处全部啃尽。你想想历史上什么？像伊斯兰教兴起，像一些共产主义啊、白族啊、黑名贵兴起，是不是就类似的？到哪个地方去，全部给你啃光，啊！然后不但像蝗虫，还像蛇，还像这个蝎子一样，啊！不但能啃，不但人数众多，不但是啊所向无敌，而且呢，它有毒针啊，它可以折磨人。第五节，许可他们的范围是不杀死这些人，让他们饱受折磨五个月。且他们那痛苦是什么？就好像蝎子蛰人时候的痛苦啊，很多人被蝎子蛰过，可能被蜜蜂蛰过，可能被毒虫咬过，啊，你想象一下就可以，啊，那种痛苦，痛苦。五个月啊，这五个月是这个五月什么？五个月是和十二个月比的，你懂吗？就证明呢，在每一个时代。只要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它能占将近一半的时间，啊，占一半的时间。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里边时间时灾的相关记载啊，啊，这个鸡大地上尘土变成狮子啊，然后在人身上咬人站不住，对不对？然后这个啊向天扬起来尘土啊，尘土变成什么？变成起泡的疮啊，站立不住，是不是？有类似的灾难，目的不是杀死你，是让你受折磨。第四节，他们被告知不可伤害地上的草，也不可伤害各样植物，也不伤害一棵树木，唯独要伤害那些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唯独要伤害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些没有悔改的人，那些不真心的人。蛇和蝎子在圣经当中指魔鬼，你注意这里是什么？蝎子的尾巴。接下来那也在什么？那个马有蛇一样的尾巴，其实一个意思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路加福音第十章讲过哈，因主的名，魔鬼也会服下来。耶稣赐给教会的是见他蝎子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耶稣在圣经是说，信我的人。手能拿蛇，真正相信主的人不会被魔鬼所害，但是不信的不悔改的他一定会被魔鬼所害。从无底坑释放出来的这数量众多，如同蝎子啊，如同蝗虫，同蝎子一样有能力害人的，他的目的不是毁掉地上的树木啊，这些财产，这些行当之类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专门伤害那些不属神的，没有神印记的，就是不信的外邦人和假基督徒。这灾只针对不信的外邦人和假基督徒。在后边第十六章中，这个七碗当中的第五碗是吧，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脖黑暗了，人因疼痛咬自己的舌头，对吧？生疮 他最终还是不悔改啊。所以说你去看好吧。接下来一起读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九章的六到十一节。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环城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善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杀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
好，我看第九章的第六节到十一节哈，来具体描述啊，这些蝗虫到底是什么，这些蝗虫人到底是什么。六节，并且在那些日子那些人寻求死亡，但是绝对找不到死亡，他们渴望死亡，但死亡却从他们那逃走了。折磨的目的不是让你死，折磨的目的是让你比死还难受，目的是让你不得解脱啊！通过凶狠的人，毫无怜悯的人折磨你，你可以自行脑补一下监禁酷刑啊，自行脑补啊，自行脑补。第七节说，蝗虫的样式好像预备前往战争的马一样，且他们头上好像冠冕如冠冕如黄金一般，他们的脸好像人脸一样，这些是人。不是说到时候真的是看到这个地裂开缝了，然后飞出一些长着这个蝗虫脑袋，然后带着翅膀，然后长着狮子，就这些都是异象，它是真实发生的地上事，会是人啊。这人呢像预备打仗的战马一样兴奋啊，他们非常兴奋，他们像蝗虫一样所到之处啊，所向披靡，他们的权力好像金子那样牢固长久，有五个月了啊。看今天这恶人统治的是不是很长久啊。第八节，他们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却是狮子的牙齿，你想想，男人的脸，女人的头发，狮子的牙齿，这看起来绝对是面目可憎，然后凶残且残暴啊，看着像人又不像人，看着像人又像是鬼，就是极其可憎，面目凶悍，自行脑补啊。历史上兴起来的这个什么伊斯兰教啊，共产主义啊，什么白左黑名贵啊，这些的啊，什么打砸抢的，什么打土豪分土地啊，不都是这样吗？我只是列举一部分啊，你可以去想象啊。你没信主之前，你也见过这种脸，是不是？他折磨你的时候，像不像这啊？看着像人脸，但是这个女人头发，然后牙齿像狮子一样，哎，极其可憎啊！这个被折磨的滋味可不舒服啊！没办法，那时候没有神印记嘛，对吧？第九节，他们的胸膛如同铁制的胸膛，他们翅膀传达出的声音像许多这个马拉着那个战车。要进去屠杀了啊！要进去把对方撕碎了啊！这些人呢，像装备了铁甲的战马和战车，坚不可摧，所到之处全部夷平，所向披靡啊！再坚强的政权、体制、制度也挡不住他啊！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啊，自行脑补。第十节，并且他们有尾巴好像蝎子，且有毒钩在他尾巴上，他们的权柄是伤害人五个月，他们的能力不在于屠杀，而在于折磨监禁，折磨监禁啊，你也可以说操控 PUA 啊，折磨你啊，折磨你。十一节，在他们之上有王，那无底坑的使者，他的名字叫希伯来文叫亚巴顿，希腊文叫亚波伦，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毁灭灭亡的意思。这是魔鬼的国度， 充满着阴间和死亡，啊，无底坑的国度，魔鬼是他们的吗？魔鬼是他们的，古蛇是他们的吗？亚巴顿，毁灭，旧约里边有这个词，灭没、毁灭、灭亡啊，阴间和灭亡，这个词总是和阴间和灭亡连在一起啊。亚伯伦希腊文也是一样，叫毁灭者。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九章十二节到十六节。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天使释放了。那四个天使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要十二节哈，说这样灾祸过去了，看了两样灾祸之后，还有来两样灾祸啊，在这个灾祸之后，十二节，然后第六个使者吹号，我听见一个声音，从神面前荆棘坛的角发出来的，啊，看这个出埃及二十七章尾，荆棘坛有四个角，这就是作用啊，十四节。对第六位使者说，那有号角第六位使者说，你要释放那被捆绑的四个使者，在幼发拉底大河那里。启示录十六章哈，第六碗的灾祸是不是相似？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河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你来念。
我又看见生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哈，这个第六号和这个第六碗其实它是一致的，都是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发出，叫幼发拉底河啊，在启示录第九章这里，第七号讲的内容是，第六号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要杀死那些人的三分之一。但是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它还有个作用，要在全能者的大日跟基督征战，但最后会被完全消灭。讲的这些人这些东西上来之后啊，要胜，要杀死人的三分之一，但是最终呢？因为对抗基督，被基督彻底毁灭，啊，所以说它这两部分不冲突的，啊，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就是伯拉大河，在最早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四节啊，第四道河就是伯拉大河。我们之前看我们教会那个创世纪的讲道，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你往前看这个伯拉大河，啊，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提到什么？以色列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啊，将来呢，上帝的国度要扩展到整个地界，取代所有的国，无论是埃及还是巴比伦都要被取代。伯拉大河就指的是示拿地，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那里有巴别塔，有凝露的巴别塔，也是巴比伦的地方啊。你看造巴别塔通天嘛，是不是？凝露是世上英雄之首，啊。在创世纪第十章嘛，他国的起头，巴别、以利、贾尼、亚甲都在示拿地，然后在这些大城中间有一个管辖这些大城的一个利县，在启示录什么有管辖地上众城的巴比伦大淫妇大城，是不是？在旧约有巴比伦，在新约有大巴比伦淫妇，啊，萦绕的整个世界，啊，启示录第十六章呢？从伯拉大河，从日出之地来的地上的众王，要抵挡全能者，与全能者征战。十五节，然后第四个使者就被释放，被预备在那个时辰，在那一天，在那个月，在那一年，为要杀死那些人的三分之一。注意这里不要翻译成人类哈，这里说的是什么？没有神印记的人。只有两部分人是这样， 有神印记的，那部分是没有神印记的啊。你要注意圣经这个三分之一哈，杀死他们三分之一，然后这个天使吹号说什么，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是吧，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也坏了三分之一啊。这个烧着大星落在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三分之一啊，重水的三分之一变成阴沉，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辰三分之一都黑暗了，三分之一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圣经起入这些数字，你不要把它和时事新闻刻意对在一块，它有的时候啊，这是圣经说话的一种方式啊，能明白圣经说话的吗？七啊，三啊，五个月啊，是吧？666啊，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它是我们圣经启示向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我们接受圣经的这种数字啊，不用具体的数目去定义，得用圣经的数目去描述这些事情啊。在启示的13章呢啊，提到权柄呢被授权给兽啊，无底坑的兽制服地上各国各族各方，巴比伦淫妇嘛，叫所有不拜兽像都被杀害。他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第一呢，在启示的第9章我们知道，要杀死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的三分之一啊，这样的权势兴起来的时候，地上肯定有人不服，但是不服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让他都被杀了，对不对？每当世上有这些像什么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啊、白左、黑玫瑰兴起来的时候，那不一定是光基督徒死，那有的时候什么佛教徒、道教徒、各种教徒啊，不都也死吗？对不对？针对普世的，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然后打服剩下其余的人，让他们都拜兽像啊，是不是？并且那些骑兵啊，军队的数目是万的两次的万，就是一万哈，两次的万啊，你可以说是2万万啊。有的人呢，非得乘出来什么2亿啊？你在约翰当时那个时代，你找不出这么多人来。一个国家，你说军队这些人，但你要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圣经就这样说，什么144000，实际上是什么呢？啊，144000，是吧？每个支派，啊，包括多少？我听见他们的数目。我们注意哈，在16章的这个第6晚的灾祸当中啊，那些被聚集起来从伯拉大河来的众王和他军队，什么意思？一起读一下。
第6个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在全神者的大聚集征战。
好，这些军队是大巴比伦淫妇统治之下的世上众王，你单独列一个国家、列一个民族，他凑不出这么多人啊，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啊。大巴比伦淫妇呢，这邪恶淫乱的意识形态，把世上人打服了，把那不服的都干掉了，然后剩下都要归顺他啊。启示录19章提到啊，基督呢击杀这些列国啊，像踹酒炸一样踹他们。启示录14章呢提到这个神大怒的酒炸啊，泼到钉子，然后被溅出血来，基督再踹，然后上面血高到马的脚背有600里啊。启示录19章哈，你会注意哈，与万王之王征战的这些人啊，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啊，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并他的军兵征战，啊， 后来这人都被杀了，被骑白马这恐龙的剑杀了，飞鸟吃饱他们的肉，是不是？这些被迷惑人是什么呢？那些拜兽像之人，被假先知迷惑拜兽像之人，将来要灭亡之人。启示录十三章说，这个凡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一起来念，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围炉，在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时候印记受入名或有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烈焰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这20000000的军队啊，其实指的是整个世界上所有拜兽像受了兽印记的，你们明白？就指所有不真信外邦人和假基督徒啊。这耶稣说嘛，你们要为我们被万民所恨恶，什么人会恨你？外邦人会恨我，对吧？他的统治者，他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加压的时候，他会恨我们。还有什么假基督徒啊，与这些兽啊巴比伦行淫的这假教会假基督徒。所以说这里呢说是军队，其实只是普世那些兽印记的人啊，说兽印记的。当然这个20000000也是一个圣经的数目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第9:17-21。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子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
我们来看啊，这里呢来讲一下这些骑马的马和骑马的它究竟什么含义，包括上面第五灾是我讲一下具体它是什么含义。实际讲照着这样呢，我看这在异象中看这些马和那些骑在它上面的，它们是什么？骑马的有什么火红的胸膛，它的胸膛是火红的且是深蓝色，这个深蓝原文是烟灰色啊，烟灰啊，指的是被太阳晒过或被烤过之后它变色，还有硫磺色。且马的头好像狮子头，从它的口中吐出了什么火烟和硫磺。在上一个异象当中第五号吹响的时候，那个什么男人的脸女人的头发然后狮子的牙齿，是不是啊？面目可憎。其实你可以了解一下这异象当中它相似的这些部分。这骑马者他有个特征，就他的那些盔甲特征啊，就是他口里吐出来的东西，看了吧，火红色和烟的颜色，还有什么硫磺色，火烟硫磺，对不对？注意他的外貌和他的说的话是一致的。18节，由于这三样打击，那些人的三分之一被杀死。哪些人啊？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因为火因为烟因为硫磺。那些是从他们口里出的。19节，因为这些马的权柄是在他的口里，他的权柄在他的口里，还有他的尾巴，它的尾巴好像蛇且有头，通过这尾巴呢，这好像蛇又有头的尾巴可以去伤害啊。上个意象当中它的尾巴好像蝎子啊，有毒钩，蛇和蝎子啊，你注意这里的关联。上个意象当中呢第五号吹响的时候，那些啊像蝗虫一样的军队呢，他们的权柄是用像 毒钩一样的蝎子伤人五个月折磨。你要注意第五灾和第六灾之间的关联。第五灾呢，就是这些恶势力被赋予权柄，对地上人进行折磨。第六灾呢，就是被授权对地上人进行屠杀。想想不说了，想想在就近的历史当中发生的这种事情啊，大规模的监禁、屠杀、虐待啊。然后说他们的权柄啊，他们的权柄往上讲，他权柄两样，一个是他的口，一个是他的好像蛇一样有头的尾巴，看到没有？口啊，我再读一下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脓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时候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经歧视、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
在启示录十六章那七晚的降灾当中，那个第六晚也是从伯拉大河来，是不是也提到他们的口嘛，假先知谎言，对吧？他们的权柄呢在于谎言迷惑引诱。他们的尾巴上的头是魔鬼。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奇特啊，前面是一个战马，还骑着马的人在那里啊，又喷火，然后又吐烟的，谁操控他？就后面那个尾巴，那个尾巴才是他的头，这个尾巴是魔鬼。啊，你想想今天，就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当中，什么共产主义啊、伊斯兰教、共产主义，还有白族啊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黑名贵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有这些？舆论啊，谎言啊，煽动啊，洗脑之类的东西啊，每次一煽动啊就有人遭殃了，对不对？每次一发新闻一煽动就有人被杀了，背后就是魔鬼的国度啊，用谎言和迷惑和假消息来操控那些有受印记的啊。所以今天你看到那些什么粉 X 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就不说了。那些看着不像人的东西，非常残暴的东西，动不动就起来啊，要革命要搞东西的事，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但是有一点，这些只会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啊。启示录呢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去起来对抗他们，而是让我们是赶快信主悔改，印上神的印记，这样你就不受他们伤害。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说只要上帝不允许，一个头发都不会落下啊。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要往上讲，所以你看这第五印和第六印这些事情跟后面的第五晚和第六晚的灾祸其实它是一致的，在每个时代都有，就有些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出来了，然后满腹都是谎言，又残暴又凶恶。但是呢，你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信耶稣，真正悔改，印上神的印记。这里的意象的重点不是让哪里拿他去对现在的时事新闻研究历史政治，猜测什么政治经济事情，不是的。这些意象告诉我们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只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你若惧怕这些，你就靠主成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不然的话。上帝就把你交给他，得胜的必不受伤害，得胜的我会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是吧？得胜的我赐给他权柄，可以击杀猎物，把他们像瓦器一样打碎，就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再远一点，你看在西西家时代，整个世界都苦于亚述，没有人拿亚述一半。但在那一天，上帝为西西家杀死了18万5000人， 这就是圣经从始当中的记载。你要成为一个有神印记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否则你必被这些灾祸所害，并在其中灭亡，且在其中被痛苦的折磨。二节，然后其余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在这些灾害中被杀死的，他们甚至不从他们手中的行为悔改，以致不也不去离开不跪拜那些鬼魔和偶像，就是金银铜石头和木头，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也不能走的，就像法老和他臣服一样啊，且不悔改从他们的凶杀、他们的邪术、他们的奸淫、他们的偷盗当中悔改。弟兄们，这就是每个时代的真相。我为什么说歧路它是一种多重预言、多重应验？因为在每个时代都会这样，在每个时代一个真相，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即便在这歧路说长达五个月的这种患难、监禁、折磨、PUA、屠杀中，当这些灾难结束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死性不改，对吧？继续从事自己的罪恶。各种的偶像，各种的情怀，各种的自义啊，杀淫、奸淫、偷盗，杀人、奸淫、偷盗。你看这个世界上，他们创造出来这些宗教、这些谎言，在今天仍有人相信，仍有人从事，这就是政治。啊，你看那些政治庇护，跑到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照样去作恶。该拜偶像拜偶像，该继续从事自己的政治情怀，从事政治情怀，仍不悔改。也就是说，上帝把这些大恶人从他们身上拿走，其实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作用，啊，他们当中存活下来的，摇身一变，成了大义人，是吧？成了意见领袖，成了什么什么运人士，啊，各种自义，各种情怀，啊，国内所谓没有信仰自由，跑到国外继续拜偶像。继续灵海，继续什么神，继续拜那些虚假的宗教，就是我说金银铜石头木头，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就这些东西。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第六号这灾难结束之后，你看这个第七晚啊，倒在空中，有大声音从宝座出，神的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然后什么地震啊，从来没有见过大量的地震，什么大城裂为三段，列国城墙倒塌了，神想起巴比伦城来啊，然后众海岛逃避，众山也不见了，然后大雹从天上落下来，众九州塔连德，这才是圣经所说的第三样灾祸。第三样灾祸要在这些开始，第三样灾祸到的时候就接近最终，就是最终审判的时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九章就讲到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你看启示录的预言，你要注意到它在今天对我们是有意义，它对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基督徒有意义，而且它很多的意象之间是有联系的，并不是你简单想象的前后啊发生的事情。而且你不要去硬拿世上的这些数字去对世上的时事政治新闻去对，不要拿它去预测未来。重点是说得很清楚，专门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啊！你好好想想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在教会写。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